第22则，雪峰南山毒蛇。垂世云，大方无外，细若虚鳞。秦纵非他，卷书在我。碧玉解年去复，直须消积吞声。人人作断要金，个个臂力千仞，且道是什么人警戒。试举看前面两则，我们学的两则是什么呀？前面我们学的两则，很有意思的在一块穿插的，一个是就是如果是祖师西来意，挨了几顿打，就说打击归打，要且不是祖师西来意，明白即明白，要且不是祖师西来意，肯即肯了，要且不是祖师西来意。然后后面的呢，后面的就是那个智门的那个那个就是那个智门的那个莲花的那个莲花的那个莲花没有生的时候是什么呀？莲花没有生的时候是莲花，莲花生了以后是什么？是荷叶。这个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很有代表性的。那么我们这一则公案说的就是雪峰的这个，雪峰的这一则公案的特点是什么特点？你注意看啊，这里头有一个前面有一个说的，前面有一个说的是什么？各个臂力千仞啊，这个特点就是臂力千仞，坐断要紧，臂力千仞啊，臂力千仞，大方无外，就是说的是特别大的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一个边界的。还有一个呢，小小的话，就像虚林，虚林这个东西，就是古时候在这个佛经里面说的，在印度里面说的那个最微、最细微、最细微的那个微尘，最细微、最细微的那个微尘叫做林虚。林虚这个东西，你就是。你都不清楚它是有还是无，它是非常非常微细的，若有若无的，是这样的一个微粒。那么由这些微粒慢慢的、慢慢的组成，才慢慢的组成了这个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所以说，就是这应该说是就是印度当时的时候能够剖析的最小的单位叫做林虚，叫做林林虚，就是它跟虚空很接近了，但是它不是没有。它不是没有，就像我们这个书，我们这个书是有啊没有啊，把它剖剖剖剖剖，把它剖到最小最小的那个单位，那个东西你已经看不见摸不着，你就是也没有办法去称量它，但是已经是临近虚空了，但是它还是有，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叫做临虚啊，叫做临虚。大的没有外，细若临虚，就是说这个事儿啊，佛性的这个特点。它的特点大的没有外，细小的呢就是你就是看不到，小的就是小而无内，简单来说。勤也可以勤它，也可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抓它，有的时候是放它，有的时候是抓它，有的时候是放它。有的时候是卷，有的时候把它卷起来，把它收起来，有的时候呢是把它舒展开，有的时候是收起来，有的时候是舒展开。勤它的也是。这个也是你，纵他的也是你，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被他擒的，被佛性给擒住了的，这个也不是别的，也不是别的，你就是被什么东西给束缚了，也不是被别的，就这么说吧，你被外境束缚了，也不是别的，你能够用得了一切外境，也不是别的，这就是擒和纵，擒和纵代表着绑束缚和解脱啊，也可以这样理解。秦纵非他，卷书在我。禅宗说话，反正就是这么说的，不多解释了啊。然后就是这个，要是想解年去复，直须消积吞声，直须要就是要是想解年去复，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想要碧玉解年去复，就是你想要把这个事儿。究竟的解脱，你想要就是真正的彻底的见性，只需要怎么样啊？只需要把你的积啊，把你的任何的心里头的痕迹啊，消得干干净净，消得那个绝漏，给它绝漏，把你那个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的，都给你咽回去，都给你咽回去。所以这句话也是用功的诀窍。碧玉解年去复，直须消积吞声，消积吞声。消积吞声，这个是用功的诀窍，诀窍里的诀窍，直须消积吞声，这个四个字儿就代表了关照，关照就是这样，你心里头有什么，你要把它彻底的放干净，彻底的给它放干净，彻底的给它放干净，心里啥也不要留，就这么绝情，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解年去复，才能直须消积吞声，直须消积吞声，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想要解年去复，你必须消积吞声， 吞声了以后，这样的话，这样的人才是汉子。这样的人，如果你肯消极吞声这样做，那么我保证你可以怎么样啊？保证你可以把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给他给断除掉。这就叫做断要经。所谓的做断要经，一个是说的是这个稳固，还有一个做断要经的意思。这个是禅宗经常用的话，还有一个做断要经的意思就是通过实修啊，通过实修亲证。亲证什么呢？亲证那个就像我们教下说的，哎呀，那个第七识恒执有我，恒审思量那个东西死死的缠着的，把它给做断啊，这也可以这么解释。人人做断要经，个个壁立千仞，壁立千仞就是说的一尘不染，一丝不挂，情尽时空，没有一点点认识的痕迹，没有一点点理论的痕迹，没有一点点摸索的痕迹，没有一点点攀附的痕迹，没有一点点依附的痕迹的那个，没有一点点造作的痕迹的，就是那个就是壁立千仞，容不得在这个地方上，容不得在这个地方上，你说这一切都是不可得，连这个也容不得，你说一切都不可得，已经污染它了，你说这个地方是清净没有污染的，也污染了它，就叫壁立千仞。壁立千仞就是那个墙壁非常非常的陡啊，它什么东西都攀不上，什么东西都得滑下来，你这个好的东西也滑下来，在这个壁立千仞跟前也没有胜立足的余地，没有凡也没有胜立足的余地，也没有你见性的余地，这就叫做各个壁立千仞。这就是禅宗形容的是什么人警戒，这是什么人警戒，就是开悟人警戒吧。必欲解年去复，直息消极吞声，人人作断要经，各个壁立千仞，且道是什么人警戒，试举看。这则公案大概就是这样的啊。雪峰示众云，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助人切须好看。哦，然后长庆就说了，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僧举似悬沙，悬沙云须是灵兄使得，虽然如此我既不那么，僧云和尚做陌生，悬沙云用南山做什么。云门与主帐窜向这个雪峰前做怕事啊。这个地方呢说的是雪峰他一共有三个徒弟啊，有人在聊天，我看这个雪峰啊，雪峰老你就是雪峰是何许人也啊？雪峰是一个禅宗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人物，禅宗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人物，有人说他是鳌山成道啊，鳌山成道就是跟岩头的那个，还有一个公案就是德山托钵那个公案，德山托钵了到了点儿，你这个该走啊不该走啊，这个和没到点儿的和尚您端着饭碗过来干什么来了，这个德山一声没吭端着钵又回去了，雪峰可高兴，哎呀你看看这老和尚被我一说就回去了，啥话都没说，老和尚被我将了一军呢。然后旁边的岩头一听说了，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儿。这个德山托钵这个会不会末后句儿，这就是从雪峰引起来的。然后雪峰听了岩头这么说，一句话没有说。哎呀，这个公案说起来就长了。元音老人对于这个德山托钵这个公案也那个，就雪峰他在我觉得在禅宗的历史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物。他有意思的就是，他主要特点就是这个吧，就这么说吧。齐老师也经常的引用他以前的时候，他的特点是什么特点？雪峰这个为人呐，非常的有德行，非常的有德行。德行这个东西啊，大家也别看轻。你这个你要跟大家同甘共苦，你在大家在就是道场，你要跟大家同甘共苦，你要能够冲在前面，有什么危难时候你要肯背啊，你要肯背啊，就是而且你要就是比如说是不浪费啊，哎，各种的细行啊都要很注意啊。雪峰这个人德行很好，也非常的孝顺师父，修行也非常的用功。然后呢，就是他表现出来的后来是什么呢？就是法缘特别的盛。就是这个雪峰这个在古时候是这禅宗里头对于我们现在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他的法缘非常的盛。齐老师说过，就是他传慧，他传慧是什么意思啊？雪峰呢，顾名思义，他也在山上啊，他也在山，但是他在那个寺院里头那个道场的人，刚开始的人少，后来人越来越多，最后人多到什么程度啊？大家都在炕上听他说法，把那个炕给坐塌了，他传慧。他传慧这个我没有找到，但是齐老师说过，就是雪峰他跟岩头都是在德山下的，都是在德山下的。岩头就不行，岩头就差得要命，那个法缘差得要命，雪峰的法缘特别的好，雪峰的法缘特别的好，他们两个一同在德山下面，一同在德山下面。然后呢，这个雪峰的法缘虽然好，但是他说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老是有点拖泥带水，那个知见的 味道啊，总是上洞山嘛，他光上洞山他都上了七次，还去了别的地方。就是雪峰他当时就是为了参剿，为了参访，为了行就是做了好多艰苦的行脚，就是雪峰他做了好多好多艰苦的行脚，最后他一直到德山这儿了。然后德山下头除了有雪峰之外，德山下头还有岩头，岩头这个人的见地非常非常的利索，非常非常的利索，从来的话就是不留那个尾巴的那种的，就是这个。但是呢，就是雪峰跟岩头就没有什么姻缘，没有什么姻缘。就是后面嘛，人家就说了，哎呀，岩头啊，你以后你这个人就是孤峰顶上鹤佛骂祖。岩头这个人就是他开口说话太狠了，一句话正中到正心。如果是求解脱的人，他一听开心死了，他一句话也就把他的事儿给解决了。但是没有求解脱的人听了半天没反应啊。所以岩头啊就显得太陡了，太俊了，就是人家说形容岩头就是孤峰顶上鹤佛骂祖，这是说岩头的。那么雪峰跟岩头他们两个同时在德山下，其实雪峰是在岩头下开悟的。嗯，这个后来还有个好玩的事儿，好玩的事儿是啥呢？就是齐老师曾经说过的，不是那个婆子扔孩子吗？我们那个公众号里面也说过这个公案，婆子到那个岩头那里，然后呢把自己的小孩扔到水里了，说得了七个小孩，六个都不行，就这剩了最后一个还不省心，就把孩子扔到水里了。就当时就是说的是岩头这个人非常的利落，但是他的姻缘不怎么样。然后雪峰呢，他的那个就是第一个是开悟，就是他为人师之前就是有拖泥带水的痕迹。第二个呢，他为人师之后吧，他有的时候就是也是露出来点痕迹，就是经常用那种脚跟不点地儿的样子去试学生。然后学生就说了，哎呀，师傅你脚跟不点地儿，就是他当师傅以后也经常说一些有漏斗的话。就是总而言之吧，雪峰给我们大家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有一点点拖泥带水，但是他的法缘非常的好。然后呢，岩头就是非常非常的利落，但是他就是法缘就是一点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婆子弃子一样，就是最后的时候杀太了。这个杀太啊，我们以前说过，在那个黄渤禅师佛法无多子那个公案里面说过这个杀太的事儿。杀太那个唐朝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在那一次唐武宗灭佛，就那个时候的杀太。沙太就是你这个他本身那个皇帝可能是由于政治目的什么的，反正无论如何他说的那出家人这么多的话你得还俗，还了很多的俗的，就是在这个里面雪峰就留下来了，人家雪峰的作风良好啊就留下来了。沙太是怎么回事？你这些人就不要当和尚了，淘汰出去了。沙太里面就有岩头，就是岩头这个人的见地非常非常的彻，非常非常的利落，说他是古佛再来都不奇怪，但是他没有那种通人情的那种就是弯曲啊。沙太他是被沙太下来的呀，就是你不是那个精华，你做和尚不行，把他给撵出去了，把他开除出家人的队伍了，你知道吧？他实际上岩头后面就比较惨，他后面是在一个渡口，就是说的是沙太完了，他就在一个渡口做一个船夫，有人来了他就撑船给他从这边送到那边，再从那边送到这边。但是他的见地是很卓越的，他跟雪峰当时在德山下有很多好玩的事儿，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雪峰这个人的特点呢，他虽然这个法缘我说了很多啰嗦的啊，大家听啊大家听，这不涉及到见地，涉及到八卦。他虽然这个就是法缘很盛，拖泥带水，但是雪峰这个人是真好。刚才我说了几个好，不是还不是有依据的好，我告诉你一个有依据的好，就在于他这三个徒弟里面，他的徒弟里面有利落的人，有见过于师的人，雪峰是非常的容忍这些人，也是非常高看这些人的。就是雪峰他的态度是很低，但是他下面是出人才的。他下面出了谁呀？大家还记得不？我的关注点好像孩子淹死了吗？不知道，淹死不淹死，孩子没有明心见性重要，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重要，其他的事儿不重要。玄沙呀，哎呀，好吧，你说玄沙云门，对了，云门是正儿八经的雪峰下的。云门啊，就是云门。你看这个公案里面，就是三个人呢，第一个是长庆，第二个是玄沙，第三个就是云门。他下面就出了个云门嘛。赵丽萍答对了，奖励一朵小红花。就是云门呀，就是云门呐。雪峰他就是他的包容性很强，他下面的这些人就是，就是说的他就是好像翻了天似的那样的去弄。 实际上的话，那是表现的是见地的卓越，并不是不进食。雪峰对他们很包容，所以说云门他的师傅本来是木舟，木舟说我这没有什么因缘，他是在木舟下开悟的。然后那个木舟就说我这没有什么因缘，你去雪峰那儿吧。就云门就去了雪峰那儿嘛，哎，雪峰就很喜欢他，马上把他收进来了。后面才开了云门宗啊，才开了云门宗这一个大支啊。所以说我们五家七派里面，这个云门啊，还有清凉文艺，我记得是这两个，实际上跟雪峰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就是雪峰他还是有这怎么说呢？他还是可圈可点的吧。就是雪峰啊，雪峰的那个什么的，云门下面后面还出了一个法眼嘛，还出了一个法眼嘛。啊，对对对，法眼的是从玄沙这一支来的，但是这个也是雪峰下的嘛，也是雪峰下的。这是这个，还有一个鲁师兄啊，你仔细看一下五灯会员，其实玄沙他在雪峰这个地方上一开始去也是，就是玄沙到底在雪峰下怎么开悟的，你看不着。他跟云门一样，他在雪峰下面的对话就显得出来，他是一个利落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玄沙跟云门他们两个经常的叽叽喳喳。云门在这里头，我是怀疑是很帮助了玄沙。就是雪峰下面长庆这个人就不行，长庆这个人太多嘴巴了。就是雪峰这几大弟子，长庆这个人我是觉得他是那个什么口水太多。但是玄沙这个人，我觉得是很可以的。其实玄沙这个人的可以，通过我的这个理解是，玄沙当时的时候跟云门的回护很多。老师在上头说什么，他就在下头叽叽喳喳的问云门，云门就在那搞他，三搞两搞的，可能跟他有关系。反正是云门跟玄沙跟那个雪峰的，你看不出来他们两个就是雪峰说了哪句话让玄沙有个入处。但是呢，云门玄沙有好多的问法，就是看出来好像是在云门这受了点启发，知道吧？所以就是雪峰下头，他雪峰收留了云门，云门就暗暗的收拾了雪峰下头的弟子。然后雪峰这里出了这个玄沙也挺厉害的，玄沙是一个很不错的，非常非常不错的，我认为是。但是云门当然了更俊俏。大概就是这样的，长庆嘛，我就哎呀，就是这种的，就那个，大概是这样的，然后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法缘呀之类的，人多人少啊这一类的，我就记得我跟着一个老师兄，我们两个都是齐老师下头的师兄，就聊过这个事儿。这个师兄就是他就是教理很好，教理很好。然后就是说起来了，我说那教理好，法缘挺好的。他当时问我就是雪峰怎么样嘛，就问到了雪峰这一块，然后就说到了雪峰这一块，就雪峰为什么就是见地不行，法缘好啊？这个东西他法缘嘛，他就是有因缘的呀，他就是有因缘的，他说不清楚的呀。然后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那师兄你是要见地好还是要法缘好？你是要法缘好还是要见地彻？师兄马上说："当然是要见地彻了，好了，这就行了。"哎，最关键的是这句话。其实人多人少有什么关系啊？就像现在那个雪峰，虽然当时的时候就是他传会很兴盛，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喜欢源头啊，这就是源头的法缘啊。法缘不是看一时的兴盛的，不是看一时的兴盛的。大家别为这一时的兴盛热闹在这打来打去了，没有一点意思，没有一点意思。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入到人家的人心？这个东西人心是骗不住的，人心是瞒不了的。你做什么的样子也是瞒不过去的。比如说咱们师父元婴老人，咱们的根本上是元婴老人。那元婴老人在世的时候，那说话多有争议啊，说话就是有争议。那个攻击老人的可多了。老人走了以后，年岁越长，大家越认可老人，因为他的东西能够正中人心。人心这个东西就是瞒不住。还有当时的时候，六祖慧能，哎呀，这说起来就偏了。六祖慧能下头那封七祖的是谁啊？封七祖的是谁？封七正儿八经封七祖的是人家菏泽神会，好吗？人家菏泽神会是皇帝封他做的七祖，回过头来再补封六祖做的六祖。然后后面呢，这个南岳的这一支说南岳是七祖，清源行思的这一支说清源行思的是七祖，这个都无所谓。但是呢，人心明明是在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这儿，人心明明是在这儿，人心就不在菏泽神会那儿。菏泽神会就是好多学禅宗的他都不记得，那禅宗五家七派里面谁说了引用祖师的话，引用了菏泽神会的呀？所以说人心这个东西，只要你求解脱，这个东西是一定是能够就是那个戳中人心的东西，它能够留存下来。你戳不中人心的东西，你留存不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法眼应该是玄沙这里来的，雪峰一存，云门文眼就是云门宗啊，云门文眼啊，那个 这个写的不对，这个里面写的不对了。法眼文意应该是罗汉归称下面的，罗汉归称下面是法眼文意，这个智门光泽下面是谁啊？还记得不？智门光泽下都是我们这个雪窦重显呀，是雪窦重显。如果这个图当时那个的话，这个图就是有问题啊。智门光泽下头是那个谁？是那个雪窦重显。雪窦重显是哪一位啊？大家可能也看糊，也都忘了。雪窦重显就是在《碧岩录》里面，他写了一百则宋古的诗，然后原物克勤又对这一百则宋古的诗进行了解释。你看，我们每一则公案下头有个诗，那个诗就是雪窦重显写的。所以雪窦重显当然是怎么样啊？推云门啊，推雪峰啊，因为这是他师父啊。所以《碧岩录》里面推雪峰、推云门的多一些。智门光泽下头是雪窦文远，雪窦重显。法眼文意就是正儿八经的罗汉归称下面的。他们几个经常在公案后面嚼舌，这个嚼舌的这个就是说的长庆啊这一类的有，长庆还有一个谁，还有几个谁，但是我觉得玄沙跟云门嚼的不是特别多，长庆还有另外一个谁嚼的比较多。法眼寺和法眼宗有关系吗？我们在这学的是法眼宗，是根据这些古祖师大德的这个流传弄的。这个法眼寺我就不清楚了，法眼寺就不清楚了，因为你看一下他的开宗的祖师罗汉归称和法眼文义的这个，你就看他这个地方在哪儿吧，不一定的。法眼寺不一定是法眼宗，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还有一种说法呀，当时说这个禅宗的时候就说嘛，正法眼藏嘛，正法眼藏教外别传，附主于汝嘛。所以这个法眼寺到底是法眼宗的意思还是教外别传我就不知道了。神会挺好。宝福，对对对，宝福跟长庆他俩一段，他俩在那叽叽喳，他俩说的挺多的。就是雪峰下头，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云门，其次我也对玄沙师辈我也挺喜欢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则公案里面，这则公案就是雪峰下头三个弟子。说完了这个，我们再说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是从五灯会员上看看他们开悟的这里头一些好玩的事儿。这个雪峰说了一句话，就是南山有一条鳖鼻蛇，应该是雪峰住在这个附近，住在南山这里。他就说了，有一条鳖鼻蛇，鳖鼻蛇就是那一种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毒很毒的蛇，非常非常毒的蛇。南山这个地方有一条很毒的蛇啊，你们可要注意啊，可切须好汉啊。切须好看呢、啊、南山有一条这个毒非常非常毒的毒蛇啊，你们可要小心呀、啊！南山有一条非常毒的蛇，你们可要小心呀、啊！然后长庆就说了：“哎呦，今天的堂中啊，可能有不少的人啊，丧身失命喽。”然后有一个人就把这个话举给玄沙了，说：“今天师父开堂就说，南山有一条非常非常毒的眼镜蛇。”你们可要小心了啊！你们可要小心了。然后长庆就说了：“哎呀，今天在这个堂里头可是有人死了哟，有人死了哟。”然后玄沙就说了：“哎呀，这个长庆啊，果然还可以，果然长庆还是有回护的办法。但是要是我呢，我就不这样。”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那和尚你怎么样啊？”玄沙说的：“哎呦，这眼镜蛇还要个南山啊！这眼镜蛇还说要南山有眼镜蛇干什么呀？”还用得着南山啊？还用得着南山那条蛇吗？用南山做什么呀？这是这个玄沙。还有这个雪峰呢？雪峰当时还有这个云门，还有这个云门。云门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雪峰，这个是另外一个了。你把这个云门接在雪峰这儿就对了，不是接在下面的，就是接在雪峰后面。雪峰对大家说：“南山有一个眼镜蛇啊，特别特别特别的毒啊！你们这些人可要仔细喽，可要仔细喽，可要小心呐、啊！”然后云门就拿拐杖，拄着，然后是那个这个跑到了雪峰的跟前，做害怕的样子。南山有一条眼镜蛇啊，你们可要小心，千万要小心呐！云门蹭的一下子就蹦到了雪峰的跟前，然后做了一个害怕的样子。所以这三个人啊，各有做法啊。长庆说的：“完了，今天的这个会堂里头有人死了。”玄沙说的：“哎呦，这个长庆说的倒好，但是在我这儿还需要南山有条蛇吗？这个眼镜蛇还需要南山有一条蛇吗？还需要南山有一条蛇吗？” 啊，这是玄沙的。云门当时听到了南山有一条蛇，这个你们要好好看呐、啊。云门就跑到那个雪峰跟前啊，好害怕，好害怕，好怕怕呀，怕死了呀。哎呀，所以你看啊，禅宗它也是有文字的，也是有文字的。哎，有文字的，就是长庆他说了啊，今日堂中大有人丧生失明，这是一个文字吧？但是他玩文字玩不过玄沙，玄沙的花样就多了。哦，哎呀，还是长庆好啊。但是长庆虽然这样，我就不这样。然后那僧人就好奇了，哎呀，那师兄你说一说，要是您老怎么样啊？要是和尚您老怎么样啊？玄沙说的，还用得着去南山找个眼镜蛇吗？然后云门，哎，反倒什么都没说，就拿个拐棍跑到这个主到这个雪峰跟前，拿个拐棍就是窜到雪峰跟前，做拿以拄杖窜向雪峰面前做怕事。我理解是拿着拐棍跑到雪峰跟前横着，然后做害怕的样子。哇，我好害怕这条蛇哦。云门一句话都没说，玄沙说了好多，长庆也说了一些。雪峰说了这么多，大概的公案是这样一个公案，不知道你们喜欢谁呀？这三个其实都可以，我觉得啊，吃瓜嘛，不妨吃瓜嘛，别害怕是坑啊。云门，好吧，你们喜欢云门，这三个都可以。你喜欢蛇呀？你喜欢蛇，你咋不去蛇窝里待着呢？你跑我们这儿干啥呀？这个人，这三个都可以，三个都可以。长庆说的也挺好的。也可能我现在就不行了，我现在没有什么眼光了，你完了，我现在，我看看谁贴了这一段，明朝的呀，那就是他自己创造的，那就不是了。接着往下看，耳若平展，一任平展；耳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峰和岩头，青山同行，凡三。到头子九上洞山，后参德山方打破系统。一日率岩头访青山，至鳌山殿上足雪。岩头每天只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禅。岩头贺云：多多眠去，每日床上恰似七村里土地相似。他时后日磨媚人家男女去在。风自点胸云：某甲这里未稳在，不敢自瞒。头云：我将为尔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播扬大教，犹作这个话语。雪峰说：某甲实未稳在。头云：尔若实如此，据尔见处一一通来，是处我与尔作证明，不是处与尔阐却。风随即见言官上堂举色空，色空亦得个入处。头云：此去三十年，切记举着。风又举见洞山过水送得个入处。头云：若鱼吗自救不了，后到德山问从上宗城中事儿，学人还有份儿也无。山打一棒说：道什么？我当时如同里脱相似。岩头随贺云：耳不闻道，从闻入者不是家珍。雪峰云：他后如何记事？岩头说：他日若遇波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风于言下大悟，便礼拜起来，连声叫云：今日始是鳌山成道，今日始是鳌山成道，后回闽中住象谷山，自一座送云：人生忧乎，暂须臾，浮世哪能得久居。初领，哎呀我的妈呀，初领才登32，入闽早是4旬余，他非不用频频举，已过应须悬悬逐，凡报满朝朱子贵，阎王不怕配金鱼。我天哪，这是宋做的，我天。好吧好吧，我们看一下啊啊啊。你这个东西啊，你要是把它铺开就一任你铺开，你要是把它给打断就一任你打断，你怎么样都行。你要是撒泼去闹就一任你去闹，你要是息和平心就一任你平心，这两个本来都行啊，都行。所以你这个事儿，你要是想啰里啰嗦的，可以一任你啰嗦；你要是那个一锤子打破这些啰嗦，就是这个什么也别说，也一任你打破啊。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啰里啰嗦的也行，你若打破的也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废话的，一下子打破的断，呸什么的都可以，都可以耳若平展。这是说的宗风。那么雪峰呢，当时的时候跟岩头跟青山曾经三道头子九上洞山啊，三道头子就是他曾经三次去参访过头子，然后九次去参访过洞山。后来雪峰呢就到了也德山这里，到了德山这里打破了七统。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以前说过，还有说过另外一个故事呢，叫做我记着叫做定上座。我记着是叫定上座吧。稍等啊，我把这个给它弄。这样我重新共享一下，大家看起来更方便啊。何不礼拜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别共享。啊，对对对，何不礼拜啊。看这个地方，定上座就是在临济那儿的何不礼拜。如果是佛法大意，临济下禅床擒住，施你意，临济给了他一巴掌，那定上座蒙到这儿了。旁边的僧说：“你咋不礼拜呢？”他想要礼拜的时候，突然那醒悟了：“哎呀妈呀，我在这折腾啥呢？我是礼拜自己还是礼拜他人呢？我在这折腾啥呢？你我这挨临济一巴掌，真是该挨呀！”后南游路逢岩头雪山，雪峰青山。看到没？看到没？岩头雪峰青山，他们是铁杆三兄弟啊。就是，这个岩头就说了，岩头就说：“哎呀，您老从什么地方来呀？”定上座说：“从临济那儿来。”岩头说：“哇，就是说和尚，就是那个临济他老人家还好吧？”然后临济他老人家已经圆寂了也。岩头说：“哎呀，我们三个人特去礼拜那个临济呢，看样子我们福薄啊，不遇啊，不知道临济和尚在的时候他有什么开示啊？你给我们举一两则吧。”然后定上座就举了那一则，哪一则啊？临济最有名的那一则，吃肉团上我们这一堆肉啊，我们这一堆肉啊，这一堆肉上啊，有一个无畏真人，这个无畏真人经常在我们的面门上出入，你们找到了没有啊？没有找到的，没有证据的，不妨看一看呐。当时有个僧人就出来说了，什么是无畏真人啊？临济。下禅床就抓住他说：“你说呀，你说呀。”僧刚要说，灵气一下子把他推开了，说：“无畏真人是什么狗屎觉？”岩头听到了，岩头就不由自主的吐舌头。然后呢，这个雪峰就说了：“哎呀，这个灵气大似白粘贼呀！”临济大四白就是临济这便宜赚的，临济这不是白赚便宜啊，大四白粘贼啊，就是那个就是说的白拿人家东西啊，白拿人家东西的贼啊，白拿人家东西啊，雪峰是这么说的。然后青山就说了，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屎觉？那他可以说无畏真人，赤肉团上也并不是没有无畏真人呐。青山就说了，那就是灵机也可以说，赤肉团上也并不是没有无畏真人。他为什么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屎诀呢？他可以说这个赤肉团上也并不能说他没有无畏真人嘛。结果丁上座一听就恼了，拉住了他了，说无畏真人和那个不是无畏真人这两个到底相差多远？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青山被他抓的呀，吓得半死，脸一阵青一阵黄的，啥也说不出来了。然后岩头跟雪峰赶快上去求情。哎呀，师兄啊，这是一个新界，刚受戒的啊，刚受戒的，这是一个新学，刚修心中心的啊。他不懂好恶，他惹住你了，你慈悲慈悲。然后定上座说，要不是你们两个帮他说情啊，我要弄死他这个尿床鬼子在这儿，还以为自己是学佛的呢，开什么玩笑？这则公案也很有名，这则公案也很有名。还有一个要往墙下扔的，这就是下一个嘛。后来的话，人家说了，如何是禅河深处穷到底啊？你不是想要穷到底吗？就把你扔下去嘛，就在桥边上，然后他就要扔嘛。他说：“哎呀，你慈悲，你慈悲，真的要他穷到底去喽？他去穷穷试试啊？他在这胡吹什么呢？胡吹什么呢？”定上座，很有意思。定上座的这个，你看这么利落，人家定上座也没有什么言语，人家也很利落，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因缘，所以最后定上座到底是何？但是他是一个，五灯会员里头一个无名英雄啊。五灯会员里头有很多这种无名英雄，你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他叫什么？有一个定字都算不错了，还有好多无名僧，但是那些人可利落可利落的，都是五灯会员里头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个，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去参的啊。好多的无名僧都可厉害了，无名僧还有婆子，那都是不是一般人儿，但是他们也没什么法缘，也没有什么名字，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地点。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回过头来看这个。这个雪峰的这则公案，就是熬里头讲了好多细节的问题。我们以前都有一天啊，那个 雪峰啊，就带领着岩头，你看率岩头访青山。哎呀，你看看，雪峰是在前头的，他率领着岩头去访问青山了。到了鳌山了，那个地方呢，在那个住店，完了就下大雪了，下大雪了吧，就是他就出不去了，所以叫殿上阻雪。就是说在店里头的时候，外头下大雪，出不去了，就阻碍在店里头了。阻碍在店里头呢，他俩就在一块住呗。这个岩头每天就是睡觉。这个雪峰呢，就是坐禅，厉害吧？岩头就开始骂他了。哎呀，你这个去你的，你就睡觉啊。你就是这个，你看看你天天在床上，你也不睡觉，跟那个村里头的那个土地爷似的，你就在这坐着，你也不睡。你以为你这是学佛法呀？你以后你可磨灭人家男女俱在了，你就做个啊打坐的样子，好像在修行似的。你这不是度众生，你这是磨灭人家。你做个打坐的样子，你就是修行啦。他时日后磨灭人家男女。就是做有修有正的样子，做个刻苦修行的样子给别人看啊，就是以为这就是修行了。你以为做个刻苦修行的样子这就是修行了呀？不是的，你这是磨灭人家男女啊。雪峰这个人也不是善茬，雪峰他也知道这个意思，不过我们先不说雪峰怎么样，你看看就是这句话说我们现在的多少人在磨灭男女，就是强调打坐，强调的过头了。我跟你说，那个李光明就是这样的，他在那个企业微信群里头没事问我们是不是天天在打坐，有几个师兄都反映了，他自己做完了他还天天问，他说这个打坐的事就要打一辈子，他说这打坐的就要天天打，打一辈子。你这猛一听，哇，这师父好有修行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现在是哪个身份啊什么的，哇，这好有修行啊。这按照岩头跟雪峰这里，这就是典型的磨灭人家男女去，你以为你做个打坐的样子就是修行了，你开什么玩笑。把打坐当成修行的人不止他吧，打坐能够促进你更好的修行，你不打坐是不行的，在心中心这里来不打坐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做1000座，没得说。但是呢，这1000座这修行不仅仅是这1000座，这1000座是个入门砖，这1000座能够告诉你真正的如何修行。你判断人就不应该用这个是不是打坐去判断人修行啊，尤其是千座过后的，你自己做，你就是没开悟，你自己做跟不做，你相差多远啊？你自己觉得呢？你那做不做不都一样的？你还用那个打坐去判断，或者用满嘴佛言佛语去判断？雪峰太卷了，我告诉你，为了民心见性，多卷都是合适的。问题是，他不能把卷这个事儿当成是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你付出了，不代表着你就能够把这个难题给解决掉啊。好吧，只要他不霍霍我们就好。还卡吗？应该让谁来听？人家是学经教的，你让人家听啥？啊，人家是学经教的。湖南药山打这么多，哎。那个啥，现在还卡吗？我现在还是听不到大家的回复的消息。不卡了，好吧，说不清楚。我们齐老师这块儿，这就是特倒霉。这齐老师啊，简直是受气包一样。为啥呢？对于那个不在乎的人，他就认为自己开悟了，不需要修行，那怎么能行啊？开什么玩笑？那个千座是必须的，怎么着也要打，铁打的。所以对于这种人啊，我开悟了根本都不需要打坐，你可别让我打坐，你让我打坐等于让我退步了，那绝对不行啊！我看老人的书我就开悟了，我看恒河大手印我就开悟了，我需要打什么坐呀？我根本就不需要啊！对这一类的人，说这个不行。我们还对另外一类的人说不行是啥呀？一直打，打一辈子，打的是生生世世都要打，打到临死之前都要打。我们也说那种人也不行，也不对啊，也不对。也不对。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活泼的，你针对什么情况你来说，实际上呢，那两波是两波极端的人，知道吧？一波是极端到我根本都不用修，还有一波人呢，极端的就是说的是，我就得天天修，我就得死也得就修，我这个修就是打坐，就是修，修就是打坐，我每天给你修，我多能打坐啊！你看我签到，我又签了一个4个小时，你
你看着没，我又牵着一个六个小时，我就给你修这个东西，怎么着吧，我就这个东西就是修行，除了这个东西别的不是修行，你怎么能让人家不修行呢？你让人家不打坐是什么意思啊？哎，就是这两波两个极端，一个是认为一定要无修的那种的才是修行，一定要没有打坐的，还有另外一种极端，他认为一定要修的，到死都要修的，这才行。本来应该这两个极端来打架，但是他们都掐老齐老师。哎呀，都掐这两拨人，就是老师这我们这心中心是夹到中间活受气，两边的人都来攻击你。实际上他两个应该互相攻击才对。一个是极端的就不打坐，还有一个是极端的天天就得打。他们两个都是不停的来攻击老师，来不停的来说心中心。我真是佩服，我都觉得可笑，没办法。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儿啊，这是第一个点儿，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日后磨灭人家男女俱在，所以说你等着吧，他就是打嘛，你说的冉小红，你就是李光明那么打嘛，李光明现在打就是为他日后磨灭人家男女俱在做准备的。李光明的那个见解，不管他的，有的人说他什么脾气好啊，怎么不吭声啊，怎么骂他都没事啊，他这个见解就是磨的见解，因为他那个见解就是有修有证，他直落在有修有证上。但是当然了，他心量大，所以我才这么这在这个地方上说他。如果他心量小，直接坑我，我就不点他的名了。直接的，他心量大，所以就拿他做例子。我们的老师兄也都认识他，他就是那种的执着的，一定要挣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个劲儿。你看吧，他每天打坐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后面他就是他将来拿着这个就是他的资本。我打坐了，打了多长时间？你那个时候有我这么打坐打的用功吗？你有我打坐打的用功吗？你敢保没有我用功？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这就成他了。我见的人都不少了，我亲自的见过人家，就这么教训我。人家说的是我比你用功多了，我签座，你签座肯定没我打坐打得多。我真是无语，我真是无语。所以他可能害怕打坐的样子，这是修行道啊。然后雪峰马上就说了，马上就说了，就是雪峰如果真的打坐的才是修行，我要做一个打坐的样子，将来我要拿着打坐的这个东西去度众生啊，去率领一批人。人跟我一块打坐呀，修行啊！他要是真这么想的，他连开悟的门都没有，他发心就不正。雪峰还真不是这样的人，所以雪峰这一次鳌山是成道了啊！你看雪峰咋说的？你看看你别每天在床上，这个岩头就骂他呀！哎呀，你怎么不睡觉呢？你每天在床上在那坐着，跟个土地爷似的。你以为你这是修行啊？你这以后就磨灭人家男女，你就忽悠人去了，你把人家都整到魔窟里头去了，你知道不？然后雪峰就说，哎呀，我不是说的是打坐了就是用功，不打坐就是不用功，我在你跟前显得用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拍着自己的胸，我这个地方我的心不安呀，我的心不稳啊，我这个东西不敢自欺，不敢自满。你们这些人呢，你们这些人心还安吗？还稳吗？你可要仔细喽，你没事深夜睡不着觉，你就拍拍自己的胸，先拍拍，多拍几次。拍几次没准能想想你的心到底稳不稳呢？你要是这样一挂了一死了，你甘心不甘心啊？你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到底给老师给咱们祖师爷有多少交代呀？雪峰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地方上是不安的，所以他敢这么说就有希望了。就像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大体上来说的话，我是这里头烦恼啊，我是因为有烦恼我才打坐，我可不是为了要修行啊，我可不是为了要带领一批人去修行我才打坐，不是的。我是因为自己烦恼啊，我跟你说，我烦的彻夜睡不着觉，我就打坐，是这样的吗？这就好多了呀，这就好多了，这有希望，这就是有希望的。就怕的你是我要波扬大叫的这种的，这种的，你要是刚开始就这么想的人，你反倒还入不了。所以他说了，你看看你在这干啥呢？你在这，你做个有修有证的样子忽悠人啊？雪峰就拍，哎呀，我是心里没有稳啊，我这个自欺不行啊。然后严总说，哎呀，我以为你是个利落人呢，我以为以后你谁也不依靠，你自己有自己的道场，谁也不依靠，这就叫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就是我这个地方上我连师也没有，我们经常说无师至，无师至嘛，连师也没有，自己能够出来洒落落的自己打一片天下的，这样就是叫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就是说你的见地卓越，就是我以为你见地卓越，那个把那个大教能够弘扬出去，我以为你是那样的人呢，我以为你是这样的见地卓越，能够将来能够弘扬的人呢，没想到你还这么香。然后雪峰说，哎呀，我真的是没有稳啊，哎，所以说明什么呀？雪峰这个人啊，平时说话呢，不说一些相似的话， 相似的话都能说，就像是齐老师说关照，我们也能背得一清二楚。齐老师说明心见性，我们也能说的，就是说的，哎，大概差不多。但是他知道他心里头没有稳，哎，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了。他要是不知道自己心里没有稳，他光学舌那就麻烦了。薛峰就说了，哎呀，我心里头不稳，不稳当，不稳当。然后岩头就说了，要是这样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你有什么见解啊，你都一一的说过来。你要是你的见解对呢，我就说你这个见解是对的啊。要是不对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你是错的，你就帮你把这个错误的见解给它铲去啊。就是把你的见解，就是你要是真的是这样的，你要是真的是真心实意的求解脱的，那你就把你的见解呈出来，你就把你的见解都说出来，一一的说出来。你要是你的见解对，哎，我就给你证明，你不是不稳当吗？我就给你证明嘛，让你稳当嘛。你要是不对，我就给你铲去。我就给你传去。风随举，他举了一个三个，岩官洞山和这个德山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岩官的这个色空意，这个我记着那个五灯会员上是有的，稍等我查一下啊。岩官是这个运河事业有法界，扇子击破还我犀牛来。这个岩官的这个色空意的，我总觉得是在哪儿见过。长庆慧灵也是岩官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岩官的这个色空举色空意，岩官上堂举色空意，是什么呀？我猜呀，是不是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但是在岩官的五灯会员里面没有看到，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他在这个地方上举了一个，就是举了色和空的意思，得个入处，就是什么呢？色和空啊，原来不是两个，它是一个。哎呀，原来它不是两个，它是一个。就是雪峰啊，就给岩头举自己就是那个印象最深刻的，对自己来说特别有收获的有三件事。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在岩官那儿，岩官说色和空它是不二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在这个地方上它有个入处，它有个入处。岩头说了，哎呀，这个此去三十年切记举它，就是说的是你可把这个事儿忘了啊，你可把这个事儿忘了，你可不能再举它了。就啥意思呢？就是说那个你再举个色空意得个入处，这个事儿差太远了，这个事儿差太远了。岩官上堂举了色和空，色和空不色空意呢？大概的，我们就虽然没有查到这个原文，但是我们可以想得到，那个《心经》里面不是说过吗？色空意是什么？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对不对？就是色和空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是色就是色，空就是空，但是实际上呢，把色跟空搁到一块说，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两个不是两个，这两个是一个。色和空不是两个对立的，这两个是一个，这两个是一个。岩头就说了，这个差得太远了，你这个就扔开吧，你就三十年你都不要说这个事儿了，三十年就不要说这个，就是说什么呢？你以后你就忘了吧，这个事儿根本都不是入处。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得个入处，你离开悟还差三十年。你就是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和空是一回事儿。你要是知道这个，你离开悟还差三十年。岩头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给我给说说，大家给说说，我听听。色和空不是两个东西，色和空是一个东西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我明白了这个呀，我得个入处啊。为什么岩头说你这个不是开悟，你这个离开悟还差三十年呢？你倒是说的明白啊，魏宇，好吧，给解释解释可以吧？许这个名，他还有一个理解啊，他有一个理解啊，他的什么理解啊？他的理解就是色和空还是一个，他还有一个这样的理解在吗？有一个什么理解？就是色和空是一个，不是两个，我们不要打成两截，它是一个，你们不要有分别，要无分别去啊，它两个是不异的，他就留了一个这个是一样的，留了一个不异在吗？有入就有出，还有色和空远了，还有。色和空，色和空就是两个相对的，这两个不相对了，就是它还有这个道理在，它有了一个这个道理可懂，它就远了，有这个道理可懂，它就远了。我们就文小英吧，就这么说吧，我们打七的时候不是你也看见了，那大家都说了，这些所有的这些万物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他们都是佛性的显现呀。你从佛性的角度来说，这些万物都是佛性的显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一，不是二嘛。 你看我们打气的人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几乎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见解，有个什么用啊？有个什么用啊？最可怕的是，他们抱着这个见解，以为自己开悟了。那这种人你咋弄啊？你真的，你纯粹就是开旅馆的，你是就在那什么打漆，纯粹就是开旅馆的，啊，护持他们漆，护持那一个开旅馆的，好惨！他们自己见解可厉害着呢，哎，没办法，你凑上去说也没有用。所以说，言官上堂举色空意得个入处，这个是此去三十年，次切记举。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师兄们应该好好的深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洞山过水颂得个入处的公山。洞山过水颂可以五灯里头搜一下，这个是很有的。渠，我今正是渠什么的，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下面的洞山良价啊，洞山。梁家在他师傅那儿是云岩，然后他要离开了，云岩就说了：“你往什么地方去啊？”他说：“我虽然离开了，我还不知道去哪儿呢。”云岩就说：“你是不是去湖南啊？”他说：“不是啊，你是回老家吗？也不是啊，那你啊，你这早晚得回来。”然后洞山还挺伶俐的，洞山说：“你要是让我回来，你有个住的地方，我就回来。”然后呢，洞山又说了：“这一次别了之后，以后可能不相见了。”然后呢，这个诗就说了：“哎，你怎么以为不相见呢？我们相见才难呢，相见才难呢。”临行后又问他：“不放心啊？”这个云岩不放心呐、啊。云岩就说了：“等到我死了，有人问你，你还能够化得了这个老师的这个针吗？你怎么比对啊？不是这个洞山就问了。洞山说的：师傅啊，如果有人问我，百年以后您走了以后，有人问我，你还得师傅的真传吗？我应该怎么抵对呀、啊？”我应该怎么说呀？云岩过了良久就说的：“哎呀，这不就是真传吗？”然后洞山就没有吭声。然后云岩呀，就那个就警告他呀，就说：“良驾呀，驾奢离呀，驾奢离呀，你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你这个就是一手一把擒来呀，这个就是一肯肯定这个事儿，就是承担个是一肯肯定的这个事儿，你可要仔细哦。一把擒来的这个事儿，要承担的这个事儿，你可要仔细啊。”然后呢，他还怀疑，后来呢，洞山就走了。走了之后，过一个水的时候，堵到一个影子，忽然开悟，然后有了一首偈子，忽然的明白了，就是师傅说的话了。有一个偈子啊，就是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那么会，方得其如如。不要从他的找了，你越找越远，你千里迢迢，你越找越远了，你千里迢迢越找越远了。现在你就这么走，你现在你就这么走，你这么走啊，什么时候都没有离开的，什么时候都会碰见他。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水啊，现在就是我，但是我呢，我可不止这个水，应该这样会，你就跟那个如如啊就相契入了，跟那个真如就相契入了。所以言官这个过去了，洞山过水颂啊，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个怎么也不对了呢？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那么会，方得其如如啊。按照五灯会员的说法，就是这个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渠今正是我，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风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啊。按照五灯会员来说，就是这个，哎。这个句子的话，看看源头怎么说。源头怎么说？源头说：“若鱼嘛，自救不了。”好了好了，我们不看前面的了，我们看看后面这个。哎呀，师兄们要是真的想见性啊，我觉得源头说的话就像鞭子一样抽在你们身上，拔凉拔凉的呀。前面的那个色和空，它是一个，不是两个。哎呀，原来色和空是一个呀！源头说的，你要是有这个见解，你离开悟有三十年啊，还有三十年你才能开悟。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师兄们能有这个见解的能有多少？你有这个见解，离开悟还有30年啊。那么再看这一个了，这一个说的就更厉害了。渠今不是我，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你看这说的多好啊！你看这个渠就是佛性的体现嘛，所以看到了渠就看到了佛性嘛。但是这个佛性可不只只在这个渠啊，我可这个佛性可比这个渠要广阔的多得多啊。只。 直须这么气方得直须这么会方得气如如啊，你看他说的挺好的呀，说的挺好的呀，就是这个气字为什么源头说的是若愚嘛自救不了呢？为什么说若愚嘛自救不了呢？咱们师兄们怎么看待这个呢？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切记从他觅，这瞎汉为什么瞎？他瞎在哪儿了？你救救他吧。切记从他觅，还有这个在，没有这个在是什么样子？冉小红，你救他！你要是失剑太重了，你就自救不了。冉小红，我现在问你呢，没有这个在是什么样的？你答应就是，你别当我是老师啊。所以岩头这个人呢、啊，根本就不看什么祖师大德，他这个地方啊，只有法，根本就没有人情，可利落了。幸亏这样才救了雪峰啊。所以色空不二，这个是离开物还有三十年。如果是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不要从他那儿觅了。迢迢与我书，你越觅越远了，不要再觅了。你这个本自具足，你再觅，你是头上安头，你是禅含元殿里问禅安，你是骑驴找驴，你不要再觅了，你这是本自具足的。这个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个这一切都是佛性啊的体现，佛性可比。比这个宽广的多得多啊！这样的见解怎么了？这样的见解啊，我告诉你啊，你自救你都自救不了，也就是说的，你了生死都了不了，你知道吗？你这样的话，你生死你都了不了，自救也未彻在，就是你自己的生死都了不了。所以岩头啊，就给扇了这俩耳光啊，扇了修行人的俩耳光啊，你可别得少为足了，你可别将为政为政了，一根胡萝卜引来一群驴。你可别为政为政啊，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后面就开始得山了，这就跟那个说无畏真人是一样的，无畏真人是一样的哟，你还有个一样在，你跟那个色空意不是一样的吗？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和空是一样的，这个鸠摩智啊，你都说一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吗？鲁师兄你打坐怎么样了？现在坐了没有啊？你有没有咬牙坐下来啊？开小差了，必须的。好的，好的，行啊。师又曰：“这个后问德山啊，后问德山，这是第三个了啊，第三个了。从上宗成事，学人还有份也无。德山打了一棒，说什么？我当时就土从里脱相思，就是先在岩关这个地方上色空不二，后在洞山这里，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岩头说，哎妈呀，你这个生死都了不了。然后他说，后来到了德山这儿呢，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我就问德山，我说师父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看看弟子我还有没有可能啊，我还有没有可能见性啊，还有没有可能啊。我是说这个师的见解跟那个无畏真人一样，自救不了。因为他瞎汉就是救他。啊，他瞎汉是啊，但是你也要给我们指出来一条路啊，要人不瞎呀。后来就问德山师父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这个祖师西来意这个事儿，你看看弟子我、弟子雪峰、雪峰我、弟子雪峰，还有没有可能也明心见性啊？德山哐一棒子打下来，你说什么呢？他一棒子打下来，我当时哎呀，哗啦哗啦。好像是啥都没了，也想不出来什么了。从门而入者不是家珍吗？然后岩头就说了：“这个，那我以后怎么？”那个雪峰就说了：“那我以后怎么办呀？我以后怎么办啊？”岩头就说了：“以后啊，你要是想传播佛法呀，你就不用想，你就直接说呀，你直接说就是盖天盖地了。”就是雪峰这个人啊，他还是留了一点理论的尾巴，他留了一点理论的尾巴，就这一点理论的尾巴算是坑住他了。他这些理论是对的，但是他留了一点理尾巴，啥理尾巴呢？色空是一个啊，不是两个啊，这就是佛性的显现，这些都是佛性的显现。我们这是本自具足的，留的你看看，留的这佛性是本自具足的，色空它是一个，不是两个。他留了这个理论在，留了这个理论在，到德山那儿一棒子打下去，啥都没有了，当时打得他懵啊，啥都没有了，所以他说的当时如同底脱。注意看啊，雪峰在这个地方上，他说了一句话叫"当时如同底脱相似"。 当时如铜底头，我当时就像是铜底儿没了一样，就像是铜底儿没了一样。他如果这句话换一句话就不一样了，我当时就铜底脱，他就不说相似就好多了。就是雪峰在这个地方上没有肯定，我当时一打我啥都没了。但是雪峰不敢在这肯定啊，不敢在这肯定，岩头就说了，哎呀，这里本来就没有什么，这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你就直接说，你直接说就是盖天盖地。你要是心里头有个东西，那就不行了。一一从自己胸心流露，不是说的是要你自己说，就是说你老是隔着一个理论，隔着一个祖师爷，那你就完了。你把这些理论、祖师爷全部踹开，全部迈过去，你直接说啊！你直接说的那个就是盖天盖地的，雪峰就是留了那个郑智健的影子在，那就麻烦。你直接说，直接说的都是盖天盖地的。直接说的意思就是你别留这个理论的影子。哎呀，我这越说越远了，越说越远了。李光明，李光明就是那个一个劲儿的，他能看出来李光明的那个特点就是，要么就是着有，要么就是着打坐。你问他那个真正的空意，他就开始不行了，他就是那样的。他就是你，理念上他不接受，他不接受那个圣意空，他就不接受。师于言下大悟，便作礼去，连声叫曰：“啊，师兄啊，今天才是鳌山成道啊！”这个就是雪峰本人的嘛，我们看看，雪峰一存，他是家里头世代学佛的，他生下来他就是吃不了荤的，吃不了荤的，然后呢？他还是个小孩呢，一听那个钟声啊、梵呗之声啊，或者看到花啊、象啊，都很感动。你看看他厉害不？你看看他厉害不？这个雪峰可厉害呀，这雪峰可厉害呀！你看，见到了一些他没有说他跟岩头的，没有说他跟岩头的，就说了他跟我这次进来了，那个有没有人在？刚才的时候看啊，赵丽萍好像说了一句话，是说到了开悟的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不肯落草为人的是不是更慈悲？雪峰肯落草为人太慈悲，啊，你是针对着他说的，雪峰肯落草为人，太慈悲。你这个慈悲啊，慈悲的这个事儿的话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哪儿来的？咱们现在说的是鳌山成道的这个事儿啊。各有因缘，不肯落草为人的，不是更慈悲的？就是看他怎么样了，就怎么样了，就这么说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落草为人呐、啊。这个就是说的是落草啊，肯落草为寇。什么叫落草为人呢、啊？落草为寇，落草为寇。谁在共享屏幕？哈哈，我一会儿就是说，像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不就是落草为寇吗？这是落草为寇。他跟这个岩头啊，不轻易啃人，他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你方便说的时候，就是方便说，你该方便说，元音老人的方便说多得很，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地方上能够打消妄想，有所契入。元音老人方便说多得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赵丽萍说的这个不肯落草为人的，不是更慈悲？你说的就是像岩头这种很孤峻、很孤峻的，你发现没有？岩头的孤峻是在哪儿？不要轻易的啃人开悟啊！源头在这个地方上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明白。我管你是洞山不是洞山，我管你是岩官不是岩官，我管你是谁，哪怕是那个龙牙，岩头就说了，你这个龙牙他早都死了，你还救他干什么？你就让他死了去。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岩头他的这个，就是说的孤峻的地方是在哪儿啊？不能轻易的，他的这个地方，他说到这个地方上，明明不是那个彻的，不是究竟的，那岩头就直接的说这个不彻，这个不究竟。岩头是在这儿，就是落草为人的那个开示是另外一回事儿，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你就是该不能轻易的肯定谁呀、啊？不能轻易的肯定谁呀、啊？你看我们看这些有的祖师大德，他有的时候他也就是哎就点头了，就是认可了他这个见解。你要是到岩头那儿你去弄个认可，岩头可是骂死你了。就岩头在这一点上就表现出来了，不肯落草为人的这一块儿，不肯落草为人的这个，不代表着他平时说话不就是说不说那些方便了。我觉得这是两回事，这两个都可以很好的联系在一块儿。其实元婴老人他 就是说了好多方便法，你别以为元音老人轻许谁开悟，元音老人就是很生气，他当时的那个弟子就是姓宋的那一个，我听齐老师说过的，就是这个宋啊，就是说的轻许人开悟，元音老人很生气，就是因为这个就不让他传法，就是因为这个，怎么能轻许人开悟呢？怎么能够许他开悟呢？他明明不是开悟，元音老人很生气。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咱们现在谈的这些是雪峰鳌山成道，还谈不上他是落草为人呢。说的是鳌山成道，幸亏有岩头夸嚓夸嚓就是打了他几下，把他那个前面的那些知见的见解给打掉了。轻许人开悟，不是断人慧命吗？好吧好吧，那当然是断人慧命啊，断人慧命的人多了，现在你不知道。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在聊什么呢？这个人有意思，说话轻许人开悟不是断人慧命吗？我可有意思，没打完没打完，你怎么打上来了？你怎么发上来了？你裴师兄啊，你是哪种见解啊？你是认为渠金不是我，我金渠金正是我，我金不是渠，你还是认为色空不二啊？裴师兄你是哪个见解啊？我对裴师兄我都是有一些疑问的。李瑞喜肯定能够是那个渠金不是我，我金正是我金，渠金正是我，我金不是渠。李瑞喜肯定有这个知见的，李瑞喜肯定是有这个知见的。好了好了，再见了再见了，不敢，好吧。你就是那样有知见的话，就是说的自救不了啊。按照岩头说的，自救不了啊，是岩头说的，不是我说的你啊。师兄们再见。